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以赛亚书55章第二节，神说：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是的，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愿神用活泼长存的道建立我们，叫我们在他的恩典中持续长进。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好的信仰根基。我们思想好的信仰根基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诗篇31篇1到16节，旧约诗篇31篇1到16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耶稣爱我，我知道。
诗篇第31篇1到16节：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凭你的公义搭救我。 求你侧耳而听，快快救我，做我坚固的磐石，拯救我的保障。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所以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指点我。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的网罗，因为你是我的保障。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和华诚实的神啊，你救赎了我。我恨恶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我却倚靠耶和华。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因为你见过我的困苦，知道我心中的艰难。你未曾把我交在仇敌手里，你使我的脚站在宽阔之处。耶和华，求你怜恤我，因为我在极难之中，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连我的身心也不安舒。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我的骨头也枯干。我因一切敌人成了羞辱，在我的邻舍跟前更甚。那认识我的都惧怕我，在外头看见我的都躲避我。我被人忘记，如同死人，无人纪念。我好像破碎的器皿。我听见了许多人的缠棒，四围都是惊吓。他们一同商议攻击我的时候，就图谋要害我的性命。耶和华，我仍旧倚靠你。我说，你是我的神，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仆人，凭你的慈爱拯救我。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诗篇31篇1到16节。我们把焦点放在诗篇31篇第19节，请看诗篇31篇的19节。经文说道：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诗篇31篇19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诗篇31篇19节，我们再背诵一次：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诗篇31篇19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好的信仰根基。我认识一对住在乡下的夫妇，有天，丈夫突然罹患重病，送进了医院。他的妻子每天都去看他，我们也常常问起他的病况。有的晚上，他的妻子告诉我，你猜他今天向我说什么？我要他告诉我，他说好吧，让我说给你听听。我问我丈夫要我带点什么东西给他，你猜他怎么说？他说什么都不要，只想喝屋子后头井里的水。读过圣经的人听了这句话一定会想起大卫，他为了逃避扫罗，藏身在亚杜兰洞里，他什么都不要，只想喝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人在患难困苦中所要的东西常常非常简单，好像屋子后边井里的水。在宗教信仰上也是如此。我是在大学教神学的，深知神学上造诣的重要， 可是有时候，我曾问宗教信仰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像我们教的那样难，那样复杂？有时候我会问，我们所钻的牛角尖，到底有多少跟人的真正生活有关？人在患难困苦时，童年的日子常常会浮现脑海。英国散文家卡莱尔出生在苏格兰南部的小村，生平游踪甚广，可是他最爱说他能走正路是因为他一生总是记得他母亲说过的一句话，信靠神，做事正直。能在很小的时候就信主的人有福了，因为他有比别人更好的信仰根基。在患难的时候，这看来简单的事物却可以成为一个人的力量。
美国知名牧师菲利普·布鲁克斯说，祷告的时候不要只求拐杖，要求翅膀。旷野玛纳鼓励你恳切的祷告，在祷告中看见神意想不到的恩赐。
今天我们思想好的信仰根基这个题目。童年对一个人的一生影响很大。根据多年前的一份巴拿调查报告显示，85%的基督徒是在14岁前信主的。换句话说，多数基督徒还在童年的时候，信心的种子就已经在他里边萌芽了。箴言20:7，所罗门说，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儿女们容易信主，因为孩子在父母的生活中看见信仰的实践，他们的心就容易向主敞开。申命记6:6-7，神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信心的父母留给孩子最宝贵的遗产，就是对神的信心，以及对神话语的看重。箴言22:6，经文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带领盟军的最高统帅艾森豪将军，小时候他在学校里经常跟同学们拳脚相向，跟人打架。所幸的是，他慈爱的母亲经常教导他神的话语。有一次，艾森豪因为大发脾气而把手弄伤了，他母亲一面为他包扎，一面引用箴言16:32的话教导他，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母亲引用的所罗门的箴言帮助他学习忍耐，遇到困难不用怒气去处理。作为统帅，他要带领很多将领，有的将领脾气很不好，像巴顿将军，要跟他们共事必须先管好自己的情绪。渐渐的，艾森豪学会了用幽默处事。有一次他应邀去演讲，会场上有6位贵宾受邀，艾森豪排在最后。当轮到他上台时，时间已经很晚了，在前面5位讲员的疲劳轰炸之下，全场听众都已经开始昏昏欲睡，意兴阑珊。轮到艾森豪上台的时候，他很知趣地说，各位，在场的演说总得有个据点，就让我来当这个据点吧。这是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艾森豪所发表过的最短的演讲，但却是赢得最多掌声的一次演讲。 之前那五位贵宾所讲的大家可能早就忘了，但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艾森豪的那几句话。美国幽默作家马克吐温说，就是在我们母亲的膝上，我们获得了人生最高尚、最真诚跟最远大的理想。美国泡菜大王海因斯，他母亲从小教导他职业神圣的观念，无论做什么都不能随便马虎，因为是做给主看的，不是做给人看的。哥罗西书三章二三节的经文存在了心底，让他用正确的信念来经商，最终成为美国的泡菜大王。当年老的时候，海因斯写道，我永远记得我回到我的房间，关起门，跪在地上跟神祷告。我向神求的是，求主帮助我这生做每一件事情，第一个意愿就是见证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见证我是基督徒。不管有多少的喜乐或者忧伤，因着信，神在耶稣基督里都使我能站立得住。我永远感谢母亲，从我小时候起，就在我心里建立起稳固的信仰基石。诗篇119篇93节，诗人说，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前英国首相柴希尔夫人上任后，大刀阔斧地进行经济改革，挽救了英国的经济。他的勇气、自信跟坚持来自于他父亲从小对他的训诲。柴希尔夫人的父亲罗伯兹是一位白手起家的杂货店老板。柴希尔夫人在当选首相的时候曾说，我父亲的教诲是我信仰的基础，我在那一般的家庭里所获得的自信教导，正是我大选获胜的武器之一。小时候，柴切夫人的父亲为了这个孩子长大能有所作为，教导他对自己要有信心，要有主见，不要人云亦云，迎合他人，并且经常告诫他，不能说我不会或太难了这样的话。他父亲告诉他，你不必盲目的跟从群众，这需要拿定自己的主意。柴切夫人执政11年，不但创造英国最富裕的时光，也为当代政治人物留下坚强不屈的典范。孙大中小时候，我父亲教导我两句话，是我终身受用。第一句，哭是没有办法的表现，因为你没有能力，你没有办法，你只能哭。那又怎样呢？不要哭，想办法。第二句，引自圣经，施比受更为有福，让我学会慷慨，懂得跟人分享。孙大中小时候被人冒犯，被人碰了一下，我父亲总是提醒我，他不是故意的。爱是永远不放弃希望，爱是无条件的接纳他人的无心之过，对自己说，他没有恶意，他是不小心的。以后我明白，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不要忽略孩童，要关心他们，给他们机会，陪他们多走一步，鼓励他们，引导他们，参与在他们的生命经历中，预备他们的心，建立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发掘他们的恩赐，把他们生命引向主，为他们祝福。美国知名的教育家、演说家卡内基，小时候是一个非常调皮的男孩。他9岁的时候，父亲把继母娶进门。他父亲向新婚妻子介绍卡内基时，是这么说的：希望你注意这个本地最坏的男孩，他真的让我头痛，我拿他没办法了，你要小心，说不定明天早上他会拿石头砸你，或者做出什么坏事。当时卡内基跟他爸爸是住在乡下穷苦的人家，继母是来自富有的人家。卡内基心想， 西姆一定不喜欢他，一定瞧不起他。但出乎卡内基意料之外的是，西姆脸上带着微笑，走到了面前，拖着他的头，很认真地看着他。接着，他告诉丈夫：“你错了，他不是最坏的男孩，而是最聪明、最有创造力的男孩。他只是没找到发泄热忱的地方。”继母的一番话，听在卡内基心里，整个人顿时振奋起来，心里非常激动。他心想：“我可不能让我继母失望啊！”就因为这番话，建立了卡内基跟继母之间深厚的感情，也因为这番话，燃起了他向上的动力。卡内基14岁的时候，他继母给他买了一台二手打字机，而且对他说：“我相信你会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卡内基接受了继母带来的礼物跟期望，并且开始向当地一家报纸投稿。继母对他的肯定，让卡内基日后成为杰出的演说家，激励千千万万的人们，帮助他们找回自己，走上成功之路。一位心理学家指出，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对童年很多带来欢笑的美好事物印象深刻。在成年以后，工作、生活的压力、对现状的不满情绪，日渐将这种美好的感觉驱散了。他说，怀旧不仅是想念过去的事，更是在寻找曾经有过那些美好的感受。一位生长在贫困家庭的青年人做见证，他年幼时家里经常穷得连三餐都没得吃，但每次他母亲都会跟他一块祷告，把难处告诉神，然后求神供应。他们就这样活过来了，经历过神无数次在物质上的供应，所以长大以后，这年轻人就懂得跟神祷告，凡事交托给神，寻求神的帮助。因为童年的经历留在心里，在他心中有不可磨灭的印象。孩童充满潜力。19世纪的苏格兰在一次海外宣教大会上，圣灵大大做工，许多人听了讲员的呼吁，深受感动，献上他们身上的钱财作为海外宣教之用。当收奉献的盘子传到一个小男孩面前的时候，他拿不出什么钱，因为他还小。他请收奉献的执事把盘子放在地上。执事觉得莫名其妙，不晓这个孩子要做什么。只见这个小男孩站在盘子上，说：“主啊，我愿献上我自己。”这个小男孩是谁呢？就是后来在印度宣教大有果效的英国宣教士亚历山大·杜夫。他是苏格兰教会所差派的第一位海外宣教士。英国宣教士罗伯·莫法特从海外宣教回来，在宣教的聚会当中，因为当天天气很不好，来参加的人数非常少，让他感到很失望，但他还是继续讲道。没有想到身旁有个小男孩坐在那里听，他还没讲完，这个小男孩已经决定将来要献身宣教。小男孩的名字叫大卫·李文斯顿。孩童的未来有无限的可能，我们要做的就是奠定他们好的信仰根基。诗篇112篇1-2节，诗人说：“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便为有福。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箴言14章26节，所罗门说：“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愿主帮助我们，说我们在领人归主的同时，不忽略不忘记我们身边的孩童。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把圣经活出来。
打开圣经的人 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全心全意爱神爱人如己。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
请我们去祷告。主啊，在你国度的蓝图里，我们的儿子从幼年好像树栽子长大，我们的女儿如同垫脚石，是按建功的样式凿成的。你希望我们因为好的信仰根基，在患难之日能够荣耀你，能够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你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你们要我们钻神学的牛角尖，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主啊，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你是我们灵魂的大牧人，愿你引导我们走在你所喜悦的义路上。我们渴望得着的是你自己，是满有你的样式，在人生的干旱之年，帮助我们站稳在你的道上。愿你继续向我们施恩，对我们说话，叫我们无论爱心跟信心都是有根有基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分享您听节目的领受，也欢迎您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21集，还有宗教改革系列讲章。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良友.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知道